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很长啊，也许我们会查考40周，但也总比一个40年还是短得多，是吧？反正社会上谣传的大地震也没有来，我们就继续出埃及记啊。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出埃及记第15章22到25节这样的四节经文。出埃及记的15章22到25节，好，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苦尽甘来。在第15章的开始，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歌，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也专门说过这首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个诗的长到了21节，米利安他的姐姐组织了一个诗班啊，把民间宣讲团把这首歌编成了一个短版的，是吧？这第一句，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那个时候是刚刚过了红海，以色列正经历了他们历史上可以讲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呢，他们的心情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最最兴奋的一个状态，对吧？绝对是一种普天同庆、奔走相告，是吧？大喜国王这样的一个状态。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巨大的恩典会在几天之后就急转直下，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喜乐忽然之间就像云雾一般消散不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经文，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啊，就是过了红海之后，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3天哈。然后呢，继续往前，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这个是个希伯来的一个词了，很古老。马拉这个词在别的地方还出现过。拿俄米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对吧？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是吧？”所以这个是因为那有苦水，所以给它起名字就叫马拉。从这个舒尔旷野到马拉走了几天，不知道，应该也不太久，是吧？整个旷野也没有太远的距离。那么也就是3-5天的时间。我们看到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他们开始有怨言出现了。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试验他们。很短的经文，也许大家以前听到的话会把后面再加上啊，从马拉到以林，是吧？是一个常见的题目，从苦水到甜水。可是我们就是停在这里，因为甜水并不是到了以林才有的，神是在苦水这里把苦水变成了甜水。这和苦水咱整不了，咱往前继续走找甜水，这个还是有点微妙的差别，对吧？神不仅能让苦水变甜水，还能把甜水变成酒呢，是不是？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信仰的要点。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又照例遗忘了，又遗忘了恩典了。从红海到他们发怨言，中间也就是3-5天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总是情不自禁以一种新约基督徒的属灵傲慢，是吧？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说什么以色列人就这信心，是吧？刚刚经历那么大的神迹，马上就。其实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的确好不到哪儿去。大家可以今天就想一想，你今天早晨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你有没有过抱怨？有没有过难受？有没有过不满？有没有过不开心？如果有，3天前还是感恩节呢，是吧？刚刚过完感恩节，也就3天嘛， 啊，你看这个效果能持续三天而已，也许感恩节的第二天，或者甚至感恩节当天晚上就开始有埋怨了，对吧？所以人是这样的，容易遗忘的，而且奇特的是容易选择性遗忘，喜欢遗忘恩典，不喜欢遗忘伤害。在神里边，某些遗忘是好的，啊，某些遗忘是好的，忘记伤害就意味着医治，对吧？忘恨就是赦免。不过呢，反过来就不好了，你要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恩典就是意味着罪恶，对吧？所以这种遗忘是人的特性，我们是很善变的，我们也很容易变的，我们是很愿意跟着感觉来走的，我们紧抓住梦的手，是吧？不愿意紧抓住神的手。所以今天的社会上很多的梦，中国有中国梦，美国有美国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营造梦幻般的气氛。你去迪士尼玩，其实整个迪士尼为什么叫梦幻乐园，是吧？他把你带到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让你在里边好像醉生梦死一样，忘记了，至少暂时忘记了世界上的一些痛苦啊。所以说人是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每个人都会死，我们这个必死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什么稳妥的依靠。如果你不信神，你真的没有稳妥的依靠，甚至于你信了神，那成了理论上的神，我们也没有把它变成我们个人的神。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可以说这是我的神，我们呢只会说啊，那是亚伯拉罕的神，他不是我的神。因此我们就会患得患失，我们就会喜怒无常，我们就瞻前顾后，我们就左右为难，经常在这种看似这不是旷野，然而从属灵意义上看这仍然是沙漠，我们仍然在这里边走不出来，我们在自己这个圣灵的殿里边也是漂泊无定，我们的天父的世界里边也是颠沛流离。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说是基督徒，也一样经历了如以色列人一样许多的恩典，但是却也如同他们一样仍然在走很多的旷野。这一件事情可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怎么改变，人是很脆弱的，在信的这个方面尤其是很脆弱的。我们的出发点，尤其我们中国人好像默认的状态对一切都是怀疑的啊，怀疑。不过呢，这样的剧烈的怀疑主义却导致他很容易轻信，往往对某一件事情他会很飞跃的唰一下就又信了，是吧？他就觉得很古怪，一秒钟前他什么都不信，一秒钟之后他开始信一个最奇特的东西啊，飞跃式的就信了，很容易相信。很不容易信的人又很容易相信，听起来像悖论。可是这样的信的结果不是说慎思明辨，不是说付上代价，不是说计算不代价，不是说知道他信的是谁。因此这样的信飞跃式的信仰，很容易的就信仰，到最后你发现也站不住，就变成了也不是信也不是不信，而是我略微相信，我微微的信这话。怪不得现在的通讯软件叫飞信和微信，是吧？这就是一个微信的年代，人就是微微的相信。你说他不信吧，他信一点；你说他真信，不是，不是，并不真信。即便经历过神的恩典，也很容易遗忘。无论那恩典多么大，在这一点上，人们很。真是践行了圣经所的忘记背后他只看面前了，是吧？他把恩典忘记了。保罗说忘记背后指的是忘记背后的什么呢？痛苦是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忘记背后曾经的成功吧，忘记他曾经有过的所谓的辉煌，是吧？做过的事工，成立过的事业，那些都忘记吧。你现在努力面前呢，但并不是说你要忘记神的恩典，是吧？忘记神的带领和教导，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遗忘是一个人的很本质的属性。在这样的遗忘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试炼就来了。试炼经常有时候我们小心的区分一个词，试探和试炼，还有试验，中文是吧？然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教义，试炼是来自于神的，试探是来自于魔鬼的。 试验是来自于导师的，是吧？你做实验。但是在原文当中其实很少做这种区分，也就是说试炼和试探往往就是一个词。事实上背后也是这样的，这个试探可以是从魔鬼而出的，但是你不要认为魔鬼而出的意味着上帝被架空，上帝被蒙蔽，上帝不知道，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即便它是完全从魔鬼而出的，那也是神所允许，并且很可能是神要使用的。难道神不知道他的独生子在旷野中正在受魔鬼试探吗？如果他知道，他就会一样知道我们也在承受什么试探。所以说很多的试验、试炼、试探，你可以说是来自于魔鬼，你也同样可以说来自于上帝。也许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目的不同，这是一个对于灵魂主权争夺战。魔鬼的目的是要借着试探，借着各样的环境，最终要掳去你的灵魂，虽然其实他真掳不去，他只能杀身体。而神呢，却是要在试验当中去让他的信徒、他的门徒显现出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究竟是黄金还是黄铜，是吧？究竟是真的在信，还是说嘴上的信？所以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却可能是由两种来源，因为两种目的去发生。如果不看到这一个本质，我们就会在现实当中迷惑下去。这样的话，我们去看试炼，就只会被这个试炼本身所困住，没有看清试炼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试炼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就是这样只看到起头，没有看到结尾，所以很多时候试炼就是枉然了，受了也白受，下次还得再受，因为你没有学到他的功课。试炼因为他在不断的改变形式，可他的目的却没有改变，而我们的祷告却往往很可悲，只是在求改变形式而已，你并没有从里边找到那个目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他们从红海这么大的恩典当中开始走，他遇到的第一个试探是没有水，对吧？没有水。然而你发现在没有水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们怎么样，似乎还可以坚持和忍受。然而当他们找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却发现那是苦水，他的怨气就爆发了。他没有认清这两件事本质是一样的，其实总之是对于一个必需品的缺乏。所以他们所祈求没有水的时候，很可能他们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那儿的，你的祷告也一定是一样的，神啊求你给我水，并不是神啊求你让我更信你，虽然没有水，对吧？所以你就求水，你的着眼点就关注在水这件事本身之上。因此当水以某种方式实现了以后又不如你所愿，你就愤怒了。这就是所说的你求的是试炼的形式改变，而没有去从试炼的本质当中看到神的心意。拉结在人看来，我说的是雅各的妻子拉结啊，在人看来应该是很完美了，长得漂亮，对不对？受丈夫宠爱，也就是既有相貌又有爱情。很多女孩就认为我有这两样我就此生足矣了，是吧？我还怎么地。人在当时很多人就200头羊就给我 拿到手，今天就给娶到家去。没有，这个男人为我付出了7年14年，可以说是吧，在我家里苦工，这样的忍耐，这样的爱我啊，可以讲说毫无所缺啊，都是人嫉妒他的份儿啊，人肯定羡慕嫉妒恨他呀、啊，他怎么还有羡慕嫉妒别人的时候吗？有，有啊，他后来就开始极度的嫉妒他的姐姐莉亚，为什么呢？
能生，
因为莉亚能生，是吧？莉亚能生，莉亚似乎跟她丈夫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但是就是能生。拉杰他俩整天研究生就生不出来，是吧？所以他在圣经里就这么记载的。他到最后充满着这样的嫉妒和绝望，他向神呼喊，他说：“神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他就是这样说的。你很难想象是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来很完美的一个啊，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就如同以色列民在那可能的祷告：“你给我水喝，不然我就死了。”他的着眼点完全就在孩子的身上，这是一个试探不假，或者你说这是一个考验，是个试炼，无论你哪个词，那是一种困境，这个不假，对吧？然而在这个困境当中，他如果没有认清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所现在拥有的是利亚没有的，可是利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走过弯路，他以为我有孩子我就能得回丈夫的心，直到他生了老四，他就向人死了心，向神开了心。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了，我给他起名叫犹大，赞美主，是吧？”他终于扭转了，他率先的可以讲明白了试炼的意义和痛苦的奥秘。然而拉杰没有明白，他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基督徒讲话是能力的，他后来还真就是死在孩子上了，还记得他怎么死，对吧？难产而死的，是两个孩子很好。然而到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扩展一点讲，没有孩子是试炼不假，有孩子就不是试炼吗？就不是吗？有多少的例子，很多的这个国外的看过那本书上写，他们教会哈，提姆凯勒的教会就有一个姊妹，好像是14年是多少年没有孩子，每日苦苦哀求，和哈拿一般的祷告，就是要求赐我孩子，赐我孩子，赐我孩子。后来有了，哎呀，我们认为这是多么皆大欢喜的事情，那肯定这万事解决了，万事如意了，百事可乐了，是吧？肯定解决了，他的回应得，他的祷告得到回应，得到满足了没有？当他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因为是这么艰难所获得的孩子，所以他有了一种病态的控制欲，我不知道你能明白这个东西吗？他开始对这个孩子的一切无微不至，掌管他的一切，到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一个叛逆愤怒同时又懦弱又胆小那么一种混合的怪异的性格，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妈妈的原因。所以说有孩子一定比没孩子就强嘛，所以你认清了试炼的形式在改变，可是本质没有改变吗？没有从这件事当中学会要单独信靠神，那就是枉然的。因此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这件事的意义之重大，实在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忽略了。他又等够了多少年，祷告了多少年。你退一万步讲，没有孩子固然不好，也总比有个孩子叫李天一好，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事情在改变，可是如果不看清那个背后的东西，枉然，枉然，你光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不知道头痛脚痛是因为体内有炎症，炎症是那个根，对吧？那个东西导致你有不同的症状出来，所以改变形式的是症状，你没有找到病灶，只是只去热了啊，就给它降温，冷了，套上点棉被，这个东西是不解决问题的。可是人是这样的。人只能去求眼前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没有爱情求爱情，我没有丈夫求你给我个丈夫，你不给我丈夫我就死了，也可能是这样，不然我就死。好了，给你一个丈夫，名字叫拿巴，是这样，我一定要得到那个位置，我作为一个男人，我的价值我的尊严必须由他来证明，我必须得到那个位置，我要当国王，我不当我就死了。大比米勒得到了，得到国王了，然后被一个妇人丢下的磨石拍死了，是吧？所以我们总是在看环境，我们总在看别人，我这个环境不好，求神啊给我换一个环境，主啊我这领导太不好了，给我换个领导吧，主啊我这个同事太糟糕了，给我换个同事吧，主啊我这个没好意思说，这丈夫这妻子太不好了，给我换一个吧，不敢说，知道这给我下了，但是心里也是说你把他的心改变了吧，你想着还是换一个人，是吧？ 我们从来没想过，其实是我自己不好。有谁这样祷告？主啊，把我换了吧，是我当坏。有没有想过这问题？然而这可能正是神的心意，这可能正是神的意思。我们总在说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想过神的意思是什么吗？啊，我们说呀，我们所做一切都出于我们的本性，可你真正考虑过神的本性是怎样的吗？所以信仰到底在信什么？信那一位，还是信你自己，还是信你所勾勒和杜撰出来的那一位，而不是说他自己启示的他的那一位？你的信仰是客观的吗？还是完全主观的？所以我们说试炼是这样的，形式在改变。然后以色列人就在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克制啊，还可以克制。我们继续跟着走，走到个地方有水了，大喜过望，很可能无论是跪那儿还是捧着喝，先来两口啊，全吐了，苦水，对吧？苦水，这个时候就愤怒了。没有希望，其实有时候比一个希望破灭还来得好受一点。完全没有水还可以忍受，你总有一个盼望，可能哪儿有水吧。突然发现水是有了，苦的，这个打击是挺沉重的。以色列人虽然怨声载道，他觉得自己挺有理由的，你完全可以理解他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总这样的抱怨。因为主啊，我们求的不是个奢侈品啊，我不是让你给我酒啊，我不是让你给我油啊，做的是水，对吗？水是不是人的必需品呢？这是我的生命必需品，我得指这喝喝呀，我不喝我得死啊，对吧？我求的是必需品，怎么连这个都没有了？说好的每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怎么没了呢？对吧？你该让我怎么去理解呢？所以我就抱怨。只不过知道有一个馅儿在那画着，毕竟我们号称信徒嘛，所以我们不敢抱怨神，他抱怨摩西。有一个讲道人曾经讲过，就好像主人拿那个棍子打狗，狗是不敢咬主人的，转头咬棍子，棍子在打我，是棍子在打你吗？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的亲人在医院当中离世，我们不敢抱怨神，我们怒骂医院，攻击医生，对吧？当我们的名利受损，我们不敢抱怨神，我们骂那个直接责任人，就是他害的，这个领导害的，这个客户害的，这个同事背后捅我一刀，这谁谁谁不配合我，这个谁谁谁，抱怨神。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其实在抱怨神，你不敢，你没有直说，你不够诚实，你其实想的是抱怨神。人真的能够做这些事吗？我们因为不敢直接抱怨神，所以我们就只对某人某事抱怨，以此来虚伪的掩饰我们对神的怒气。太倒霉了，我这点太背了，我这命不好啊。你认为点和命的背后难道是没有神的吗？你说这些话的意思的时候，你的意思真正是什么呢？点儿，谁来掌管点儿呢？命，谁来负责制定这个命呢？对吗？我们为什么总在咬棍子呢？是不是？以色列抱怨摩西，我们没有水喝，摩西是谁？他能够给你无中生有变出水来吗？他能够有办法那个苦水变成甜水喝吗？能吗？他不敢抱怨神，所以他抱怨摩西。这个事情在出埃及记当中一直在循环的重复，对不对？到了下一章你就看到有水喝了啊，我们知道啊，结局还算是小圆满啊，不是大团圆，小团圆，有水喝了。有水喝之后呢，得陇望蜀，保暖思别的事儿，是吧？能吃上能喝上，开始要有肉吃了，对不对？要有肉吃了，所以要求肉，求肉的话结果来一堆鹌鹑。但是这时候在出埃及记16章8节，摩西就说了，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说我只在抱怨某个事儿、某个环境、某个人，不是。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就是在抱怨神，因为你在假设这个事情背后神不知情。如果要告诉你真相，就是神故意这样的呢？无话可说，无话可说还是好的结果。世人说，当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所以我就默然不语。无话可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比抱怨要强万倍。以色列人实在是一群，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多么属灵的民族，400年在那也没受什么文化教育，当奴隶来的，对吧？在埃及地。但是事实上，我想这种奴隶未必是我们今日所想的那种西伯利亚集中营，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劳改营，应该还真不是那样。你根据后边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总在追忆埃及中小康生活，他们在埃及物质生活层面是不错的，对吧？这个从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啊，在金字塔那个地方的考古发现，发现当时那个去劳役的150万苦工，当然我想其中可能就有以色列人哈。他们每天那个吃的那个菜渣什么的，都后来有一个发掘泥板，3天能吃一回羊肉还是怎么的，就是其实不错，就是说那个生活物质层面来说很不错。但是神并不是因为你过得不好，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没肉吃，你没水喝，才把你带出来的，对吧？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是因为精神层面的缘故。我们上次说了，若为自由故，若为信仰故，爱情自由，生命皆可抛，对吧？所以本来就是这个原因，本来就是在脱离物质层面的。然而以色列人至少直到目前仍然停留在旧式物质层面，其追求和我们今日的国人、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没有本质区别。我们今日的所追求小康生活也好，什么有个房子有个车，吃的饱穿的暖，意思是跟埃及的犹太人是一样的。为什么总追忆埃及呢？看到这苦水就爆发了，或许的水也不是就那么苦，因为但他们毕竟他们从小喝的是尼罗河的水，尼罗河的水在古代那是挺著名的，是很好的水质哈，喝尼罗河的水长大的啊，农夫山泉有点甜的，现在居然来的是很苦的水，这种对比太强烈了。原先是吃肉的，有鱼吃的，现在是马拿，就这个玩意儿，怎么每天这个呢？不犯样呢，对不对？吃一次行了，怎么天天吃这个呢？这种对比，他们对物质的强烈的需求，导致他们有这样的愤怒和怨言。埃及的水啥味儿，他可没忘记。红海是啥滋味他忘记了，对吧？埃及的肉是啥滋味他没忘记啊，人家要杀他们的时候，压迫他们的时候，逆子男婴的时候，忘了。这就是人，没有遗忘也就没有失恋，如果他不是这样的遗忘，也就不会有这失恋这事儿了。然后开始抱怨，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抱怨是直接指向神的，所有的抱怨，所有意义上的抱怨。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很糟糕的人，在你的环境里边，你的单位里，你的学校里，你的身边，你的圈子里，是很糟糕，按照人的罪性说，那就得骂他，就得去攻击他，或者去指教他。那你深思一下，神把他放在你身边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骂他吗？你说抱怨，神为什么把他放我身边，让我很难受，你所以想的还是自己嘛，对吧？因为神正是说，借着他没有别的机会认识别的基督徒，只有你一个嘛，只有你有一个机会向他去将神的信仰带给他啊。你忽视这个责任，想的是我怎么自保，我们是一种防卫性的心态在这社会上生活，我们不是主动出击的，我们处处防守，总觉得别人谁总是变着法要阴我，要害我似的，是不是啊？受害这种想法很多很频繁。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如此不堪的一群犹太人 哎呀，那神的烈怒就来了，弄死，也没有。我们屡次分享过的，至少在他们上西奈山之前，神一直是把恩典先给他们的。这次这样的一个抱怨法，神也没有说不教而诛，神仍然是先把恩典给了他们。我们看到这恩典就再一次来了，恩典再一次来了。哎呀，恩典是一个多么常见又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词啊！我们都觉得我们知道什么叫恩典，可是你真正想过恩典意味着什么吗？恩典会以什么样的形式临到你吗？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剧烈的干渴和苦水的苦涩当中突然有了甜水喝，你知道那是恩典。如果没有之前的美水和苦水，你也大概不会感受到那个水是那么甜，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总在盯在痛苦本身之上，似乎痛苦本身成了世界的一切，世界的中心。尤其我说的是我自己的痛苦，我是宇宙中心，我一旦完了宇宙就崩塌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痛苦的奥秘究竟是什么？你有没有祷告过让我的人生没有痛苦？不敢。或者知道有什么用呢？祷告也会有痛苦，是吧？那么在你的最美好的梦里边有没有这样想过，完全没有痛苦的人生？在世上如果你就感受不到痛苦，你觉得好不好？我们有一个亲戚，那个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叫做无痛症，他真的感受不到痛苦，神经系统被破坏了，感受不到痛苦。所以我们说这好啊，这个那这好啊，这个碰到什么伤哈哈大笑没事是吧？那知道他今天什么样子吗？已经重度残疾了，长大了，他的手指头几乎都被咬掉了，烧掉了，耳朵也被撕掉了，因为自己撕着玩嘛，不疼嘛，因为身上哪坏了也不知道疼，所以就无限的溃疡扩散下去烂掉。所以你想到没有，痛苦是什么意思？痛苦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对吗？火烧你，你不会痛，那就意味着你迟早会被火烧死。你因为会痛，你就知道避这条火，对吧？所以说一定程度的痛苦往往是为了更大的一种保护和善。痛苦不可能没有的，你真的希望没有痛苦，你其实不是那样的话。如果没有眼前的痛苦，就会更大的痛苦了。并且我们说其实没有痛苦也没有进步，你要不是背石头背得很累，你想到发明个汽车是吧，发明个轮胎，发明个车轮。当然我们说痛苦最根本的来源是什么？是罪。是罪的意思是什么？是人类当时在这个始祖在生命树和智慧树当中选择了智慧树，因此这个巨大的鸿沟就产生了。这个鸿沟就是你那个有限的力量，尤其更加有限的道德观和这种无限的欲望以及巨大的知识，这个之间的鸿沟。你的感受超级敏锐，你啥都能感受到，可是你却无力去对付你感受到的事情，这就是痛苦的来源。你的欲望非常多，你什么都想要，其实你很少能要到其中的某一个东西，于是痛苦就来了。这种鸿沟，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你选择了那个嘛，你要了智慧树，对吗？你要了想知道善与恶之间一切知识，你要了这个，你真知道了。今天人类的知识很不错，然而道德观你未必比3000年前进步了多少，也许更加堕落，是吧？也许是更加堕落。所以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死亡，都是要指向到最后上帝的。正是因为这个上帝也曾经造成肉身，也受过苦，所以他才成了一切死亡和痛苦的解释者，他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这就是彼得的布道所说的。我们如果不明白痛苦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就也是在枉然受痛苦。诗篇上讲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痛苦是使人认识神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方式，也许是最重要的方式。如果你希望这个信仰是一个没有痛苦的信仰，那我得说你可能误会了， 可能弄错了，因为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整个旧约的历史写的非常的清楚，没有那种捷径可走，也没有那种无痛的一马平川的阳光大道可走，而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一个窄门，是有背着十字架的，是汗水，是泪水，是血混合在一起的，是灰尘，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区别在于，不是说你不信主就没有痛苦了，而是说你不信主，你是在白白受苦，你都不知道苦从哪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因此在痛苦当中，最终你一定会变成苦毒。我受痛苦，我报复别人，或者我就怨天咒地，对吧？我埋怨周围的人。而有了信仰之后，你的痛苦或许并不会减少，而很可能还会增加。但是你认清了痛苦的奥秘，你知道痛苦的指向是，你知道痛苦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神回应人祷告的方式是让人意外的，就是痛苦，就是痛苦。他总会用一种你没想到的方式，但你过后才能会明白，来回应你的祷告，往往是一个让你起初觉得很受不了的一种痛苦的方式。所谓的信心和信仰的选择，一个认真的信仰，一个全备的信仰，当你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准备为他受苦。当你看到教会的玻璃脏了，就你看见了，意味着你要受半个小时苦了，你应该把它擦干净。当你看到某一个事工是没有人参与的时候，这意味着你可能要受几个月的苦，因为你要花时间进去。当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意味着你要为他受一辈子苦。你选择一间教会委身，你选择什么教会，你选择哪一间教会，你就是要选择在哪儿为主受苦。受苦是一定的，但你可以选在哪儿受。然而成功的胜过了试炼和痛苦，这是恩典，是要靠着恩典能做到的。然而靠着恩典胜过了试炼和痛苦，并不是意味着从此不再有试炼和痛苦，而是意味着你开始有资格承受更大的试炼和痛苦。你成功的费劲巴力的举起了150公斤的杠铃，就意味着你只是有资格来举200公斤，要不然就一直举150公斤，一直举，对吗？是不是这样？啊，一年级的课这个考试就考不过去，无限的补考，总在循环。考过去不是说万事大吉，一年级毕业你就天下第一号了，开始有二年级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这是个常态。主说过你要做下计算代价，谁去盖楼不想想你能不能盖完呢？你干烂盖个烂尾楼吗？你领兵打仗，你再有2000，人家15万，你为什么要去打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想清楚这个代价呢？你要计算代价，你要在这种试炼当中明白那个痛苦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奥秘，你才能够真的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当我们看到那棵树被投到水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分析那是个什么树，什么化学原理能让苦水变甜呢？这不是故事的重点，对吗？我们从灵异你就可以知道那棵树就是那个真葡萄树，它就如同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是一样的，那就是主耶稣自己啊，只有他才能让痛苦变甜，对吧？一棵树它被砍了下来，使得那个糟糕的生命变成了甜，这就在预表着救恩。因为有一个人生命失去了，才能让你的生命甜起来，这个代价是必须付上的，必须有耶稣这棵树放在你这个苦水里，你的生命才能够转变。不是你自己说逆来顺受，我就假设这苦就是甜的，我就习惯喝苦水就完了，没有这样的，这是逃避问题或者扭曲问题。我们的信仰里边就是明确的告诉你，代价一定要付，罪的工价一定要有人偿， 这个代价是由耶稣付的。他在这个时候如何被砍下丢在了这个甜水苦水里边，他也一样在多少年后被钉死在那个山上，也一样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里边都在告诉我们恩典究竟是什么。恩典是要付代价的，恩典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然而神在这一系列的恩典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故意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神故意的将这个痛苦摆在你这里，这是训练我们最好的功课。150斤杠铃200斤不停的举才能让你的肌肉发达，对吧？一样不停的经过痛苦，你才能够使你的心改变，你才能够更加相信上帝。上一次在长大分享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周五的特别的聚会，有很多时候大家积攒的一些问题要来提问，给他们一点解答。那我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刚来的一个不算弟兄，是慕道友，一个男孩，他问一个问题，他戴一个墨镜，他说我原先视力是很好的，我为什么突然就得了这个双侧的视网膜脱落呢，就看不见了呢？当然他其实是动了手术，手术还挺成功的，很快就能够恢复的，对吧？我为什么这种厄运这种痛苦偏偏临到了我的身上呢？哎呀，我们经常会在出信的时候，或者你在周围的人有出信的人问你，总会被这种问题我们问到的。因为我们总有一种假设，信主是要得祝福的。是啊，是祝福，可是祝福未必是你定义的那个意思。神给人祝福的方式是神来定的，对吗？所以我说，难道你曾经看得见，然后你暂时的看不见，然后你又看得见了，难道你没有想过，这很可能是让你跟我们长大的那些特教的那些个学生更加能体会他们的一种方式吗？有没有是这种可能性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会体会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人家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因此你说我帮助他，我照顾他，你仍然是居高临下的试图扮演施恩者，而不是平等的我也是被恩典所笼罩的这一位，因此我将这个分享给你，就不会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借着各样的痛苦，你不会真的认识上帝，真的认识上帝希望你怎样。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如果没有神特别的保守，他一定会渐渐变成一个冷酷的无情的自私的人，一定会的。一个没有在深夜里独自痛哭过的人，你是不足以跟他谈恩典的，他不可能理解，是没有意义的，对他而言。如果没有马拉的这样的痛苦，摩西就不会有机会去求告神，百姓也不会有机会去经历看到神再一次的改变的大能，使他们对神的信心能够加强，使他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得到建立。如果直接没有马拉，来到的就是以琳，走了刚刚红海，来了70股水泉就直接开始喝上了，少了一个重要的功课，这个关系变得很浅薄，这种所谓的信仰也就跟出租车前面挂毛主席本质就区别不大，真不大了。你看毛主席让他今天好像他出行顺利，哪天他让拔了管，他在毛主席烧了，你听见？所以我们说这就叫做恩典，这就叫恩典，痛苦的恩典。神就是要让你痛苦，让你的心软化，好让你体会那些跟你一样痛苦的人，也让那个被你体会的人真的知道你是能理解他的。有时候说啊，我理解你，你根本不理解，你怎么可能理解？你没有经历过，你怎么可能理解？这话不让人信服，对不对？而如果像以后的这其中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安慰其他的没有水喝的人说，说我理解，我们曾经好几天就没有水喝，来到了水边发现是苦水，我们也曾经抱怨，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神迹发生，神没有以这样的我们的抱怨就直接的立刻惩罚我们，他把一棵树砍下来放到了水里边，水就变甜了，这个故事就传承了下去，这个信仰就开始激励别人，这个就成了被后来的人要去记忆，当然事实更可能是遗忘掉的恩典。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总结也很简单，当我们容易遗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会数算。恩典很容易遗忘，马上想一想，三年前你在感恩节那天，你曾经为什么事情感恩？谁立刻说得上来？不如说一年前你记得谁那次说你啥吗？哎呀，对对，他倒栩栩如生，对吧？往往是这样。我们要用心来数算恩典。当你用心、用时间、花精力去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数落弟兄了，对吧？这一切要数算的恩典当中，最大的你应该数算到的是耶稣。当你想到那个十字架就浸在这个水中的时候，你就会一切的痛苦得到了解释和平安，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所承受的一切痛苦，神都已经替我受了。我现在所承受的一切，如果你并不是因主啊，我们抛开这个话题不谈，你来了一个无妄之灾，你会很欣慰的知道，我不是因罪受苦，我是因信而受苦，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你不再那么苦读了。当使徒们被官长们殴打了一顿出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们说我们配为这名受辱了，我证明了我有资格为这个信仰受辱。很多时候逼迫他也不会逼迫那种大概都不配受辱的人，好像就给我们传达这种意思一样，使徒会说我们配为这名受辱。当我们去数算恩典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喜乐加增。这样的历史绝不能遗忘，真是意味着背叛。而数算恩典之后，你才可以在一次次的那样的事件的循环当中，真正去认清试炼。我们说了很多，试炼本身不要只盯住它的方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是很浅薄的，你求的只是让这个试炼的形式在改变，那个没有意义。这个杠铃太重了，为什么用铁做呢？神啊，给我换颗石头的吧。你换成石头不还是那个重量吗？可是我们就是觉得石头会考取起来一点。我不要150公斤的杠铃，我要150公斤的羽毛。150公斤的羽毛也是150公斤，一样，对不对？一样。问题在于你必须举起来。必须举起来的前提是你必须承认你其实举不起来，然后你才能举起来。这是信仰的奥秘，也是痛苦的奥秘。然后我们也说了，试炼的形式在不断的转变，凄风苦雨是试炼，风和日丽就不是吗？崎岖坎坷是试炼，丰盛就不是吗？寒冷的北风吹来的时候，你还能够挺得住，你竖起衣领，你裹紧你的棉袄，你手套到袖筒里，你艰难地往前走，你还挺得住。结果发现炎热的南风来的时候，你可能轰然倒地。试炼的形式在改变，而且往往那个看起来不像试炼的更可怕，更难以承受。如果不认清试炼，必然的结果就是抱怨。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件事儿，抱怨就是灵性的自杀，你就是在杀戮你自己的灵魂，你在使得你与神远离。你去看以色列人就是如此，抱怨就是在杀你自己的灵魂，属灵的自杀。而且我们的抱怨，如果你盯住了那个事儿本身，说明你第一忘记恩典了，第二没看清试炼。假如说我现在非常的穷，我现在要求有很多钱，你的眼光盯在钱。如果这个人虽然穷，但他很鄙视很有钱的人，又脏又臭的钱，我这么清高，我要什么钱，是吧？你仍然说的是钱，你的圈子仍然没有超出钱这个范围，你跟他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因为有钱而骄傲，你因为没钱而骄傲，会这样的，对吧？他因为知识高而骄傲，你可能因为知识低，我更灵性好，我也骄傲，这很可能。 所以说你如果盯住的是那个事儿本身，你就完全误会了谁的意思，你误会了，你看不清那个失恋，然后就开始无限的抱怨，抱怨苦读埋怨，我们又不敢埋怨神，你埋怨人，一切埋怨人埋怨环境埋怨事儿，都是在埋怨神，都是在抱怨神。我们谨慎我们嘴里所说的言语，你给我什么什么，不然我就死了，你抱怨，好，你真的会死的，那个也真的会给你的。我们的嘴，我们的语言不要轻易的去用。如果我祷告说呀，我太累了，让我啥活也不干，很可能回应结果你生一场病，你真的可以啥活也不干，对吗？我太难受了，我想要自由，自由你工作没了呗，自由老自由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认清的，你在抱怨嘛，你在埋怨嘛，是不是？你在攻击神嘛，等于你又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攻击神，我说的是那个谁不好，把他换了就行了，不是这样的，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再杀戮我们的灵魂，停止抱怨，信靠基督。因为扔到水里的并不是什么树，那事实上灵意上那是一个十字架来的，那是主自己改变这一切。我们一切的回到的中心仍然是要让我们去信靠基督，如果没有去信靠到他，上面这一切也是枉然的说，也枉然的受，也没有意义了。而信靠基督的秘诀就是去思想，我们说数算恩典，最主要的是数算基督的恩典，思想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观察他正在为你做什么，盼望他将要为你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一切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在旷野中还在继续走，这次苦水的问题解决了，下次会有苦瓜，下次会有苦饼，下次会有苦的肉，下次会有苦的事儿，下次会有苦的病，总在改变形式，是不是？非常枉然，这就是为什么四十年的缘故。我们千万别四十年，我们最好连四年都不要，我们能不能四个月就认清楚呢？对不对？虽然其实也不可能，因为没有四年的痛苦，你也大概不会明白这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基督是一切的中心，苦尽甘来是因为有主，我们是唯独靠着他，借着他，后过他，向着他，这就是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四个方面。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也常常的笼统的说，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可是一旦让我们要具体指出，主啊，你给我们在什么事上有恩典，我们却立刻失语。我们说我们在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内心却似乎真的不认为你给了我们恩典。主啊，乃是因为我们把一些明明是恩典的，我们却当成是惩，当成是痛苦。主啊，我们明明是美好的代价，我们却当成了难过的工价和罪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可以在痛苦当中不被消化，而是在痛苦当中被炼净。主啊，让我们不是在那样的艰难当中沉沦，而是在艰难当中提升。主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我们生命中死因的幽谷，我们常常祈求希望神你如同鹰一般把我们驮在背上飞越险阻，可是主，你应许我们是让我们在幽谷中行走时你跟我们同在。主啊，求你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出于自己的自私，乃是需要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再去特意祈求，常常和总是祈求要绕开患难。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是去祈求你挪开高山，而是让我们在攀登的时候能有力量。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再是让我们绕过困苦，而是让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靠你得胜。主啊，我们不再祈求我们的生命没有痛苦，主 啊，因为真正没有痛苦的只能是死亡和天堂。主啊，我们若能感受痛苦，正是因为我们还活着，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在，正是因为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头，正是因为我们仍然有机会去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去爱。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正认清你所赐万事互相效力的奥秘。主啊，你这万事当中多半尝起来是苦涩的滋味，多半吞下去是苦涩的书卷，然而进去到肚中却是那样的甘甜。主啊，这正是你的奥秘。主啊，这正是我们信靠你的原因。你没有用世上的许多的学派思想主义宗教那样的虚假的兴趣去诱惑我们，你告诉我们真相，你却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真相当中我们有平安。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是苦难的，然而你却仍然告诉我们你已经胜了世界。主啊，你是那位真实的神，你不是那位取消问题的神，你是解决问题的神。主啊，你不是让我们去以心里的自我安慰去逃避去麻醉的那位神，你是要让我们清醒的感受痛苦，并且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却又坚强，能够来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学会去体恤别人，学会去爱别人，学会去被你爱，被你体恤。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的信仰真正是更加合乎你所要我们信的样式。主啊，让我们的信仰不再是自以为是的信仰。主啊，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一切完全透过我们的主基督。主啊，让我们数算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省察主现在为我们正在做什么，让我们存着美好的盼望，让我们去盼望主将要为我们成就什么。主啊，求你让我们活在你给我们的印象中，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带我们走的路之上。主啊，让我们停止一切的抱怨。主啊，让我们不去杀人。主啊，让我们也不去在这方面自己去虐待自己，自己去戕害自己。我们不再去毒杀我们的灵魂。主啊，我们知道那能够杀身体的魔鬼，他们都没有权柄杀灵魂。但是主啊，你却允许我们在无限的悖逆当中自取灭亡。主啊，我们不要那样的结局，我们不愿意在那个意义上落在这永生神的手中。我们知道那是多么的可怕，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是被你亲自的牵引，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完全被你更新。主啊，若我们仍然有要发怨言的欲望和想法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立刻祷告，求主你改变我们，求主你改变我们自己。主啊，当我们自己改变，世界也就一样为之改变了。主啊，我们愿你能够带领。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